少数人他认识，多数人不认识。那么我可能跟他倒过来哈，多数人认识，少数人不认识。那我想在分享之前的话，有一点小小的说明，就是中国啊，其实很大，中国教会成千上万，因着地理、历史、经济和政治管制的那个不平衡，所以呢，大家到中国各个地方看到的教会的话呢，情况可能也有点不太一样。那么今天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话呢，只是我们所谓这个耳闻目睹的这些个教会。那么我过会的话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短宣自己也有些的一些个思考。那么这些的话呢，也基本上也是基于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教会。也许这个你们回国啊，或者听其他的一些个讲员啊讲的呢，可能情况不完全一样，我觉得这个很正常。那么如果我有什么错讲漏讲的，有求神怜悯。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呢，跟维宗牧师和荣茂我们一起去国内，正好是5月1号嘛，那个尽管长假是没有了，但是那段时间的话呢，休息的人还是比较多一些。那么我们呢，从跑的地理位置上来讲，差不多也算是半个中国了吧，从西南到华东到华北。从我们接受的教会来讲，有城市教会，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学生为主的教会，也有农村教会。我们一方面是亲眼的来亲身去经历了上帝在中国的城市教会做的奇妙的作为，同时我们也闻了在古黄河边啊，荣茂刚刚也提到了整村的农民信主那样一个复兴的景象。所以我想时间关系啊，就是有下面几个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有些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中国教会看复兴，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这么说，今天中国或者中国教会所面临的，可以说是《使徒行传》以来历史上少有的复兴。这样说的话毫不夸张。如果你用《使徒行传》这个第二章以后的这个指标来衡量所谓教会的复兴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教会很多指标都够格，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深度，再加上他们大部分的还是在一个管制和逼迫中。因为如果你去看教会史的话，事实上没有一次的教会的复兴是像美国这样大家过得舒舒服服，这个享乐着生活的时候复兴，没有的。这个先说规模，举几个例子哈，北京到底有多少间教会谁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到了那的话，有一次我就坐车，因为教会很多，他们聚会点很多，所以我跟维宗牧师和荣茂去了以后，其实我们都是分头行动的，我们都很少在，就是我们很少三个人在同一间教会。那么当地的弟兄就叫我去一间教会，那么我就去那了。就在公共车的那个站上，有一个人在发单张，他就是很简单的一页纸，基本上有点像那个福音事略那个，但是他们的版本的，在发单张，他就发给我。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信主了，我是基督徒。然后他说那很好，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给你了哈，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就把那个给了他，他又收回去了。后来呢，公车到站以后的话呢，我们俩是同一个地方就下来了。然后呢，我就问他哈，我说这个弟兄你是在这聚会？他说是。他说你呢？我说我也是。我估计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吧。后来我说我到25栋，因为北京，我那次去的那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小区啊，这个都是30多层楼的那个 apartment building， 大概有好几十栋吧，就很大的一个小区。后来他问我说你去哪栋？我说我去25栋。哎呀，他说我去27栋。哎，我说27栋也有教会啊。他说我告诉你啊，26栋也有，是吧？那我就问他，我说这25、26、27都有，你们这个小区每栋楼都有教会啊？他说呢，这个北京人啊，如果在座有北京人的话，这个请你这个老鼠话哈，这个嘴巴很会讲的哈。他说我告你啊，说他说您要是说我们在北京这个小区啊每一栋都有教会，你说多了。 可是你要说一栋隔一栋有教会，你说漏了是吧？对，就是这个 很简单一个例子哈，就有这么多的教会。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就说以前哈，我们常常听到说教会是很多。那么国内的弟兄姐妹的话呢，这个爱主、灵命、祷告这方面都比我们在北美的教会要强。但是呢，他们这个像灵命的深度哈，或者说他们讲道啊、神学啊，可能要比我们差。其实的话，这次发现的话也不仅如此。刚刚荣茂也提到了，我们到北京的第一天，正好他们教会的那个神学院，就是新的学期的开学。你知道他们那个神学院，无论是从讲员还内容什么，绝对不比我们差的。像林慈信啊什么都在那讲，我们也没机会。太多的机会去听林志信来这个讲神学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方面其实丝毫不比我们差，甚至还有人前几年前会有人说，这个中国的福音运动是所谓三英里长的河，一寸深的水，意思就是说只有规模，但是没有深度。啊，这个没有深度的话呢，有可能像比如非洲的卢旺达，他们曾经最高的时候说基督徒比例超过90%啊，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大屠杀一来的话，他可以因为这个种族的不同啊，刀砍了自己的弟兄等等这样的说法。其实你在国内，我这次去了以后，特别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们的信仰真的是有根有基，同时他们愿意出来做见证。这一点的话，真的是我们在北美的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自愧不如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在 Wednesday 啊，有一位访问学者，2年多前，大概3年前吧，他是中国的就教育部直属的一所重点大学的一个教授，博士生导师。那么在 Wednesday 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的话呢，一开始他就是吊郎当的，他对这个信仰没兴趣，但是感谢主，最后就恩临到了他，后来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因为访问学者一年就回国了嘛，他呢就回国了。回国以后，每个礼拜参加主日崇拜，每个礼拜四他们有查经班啊，每一个星期四的话他就去查经。那么我们三个人去了以后的话，自然他就要请我们错一顿了哈，吃饭嘛哈。他就在一个当时的一个以前很大的一个国有企业，是个柴油机公司啊，柴油机厂，就是国家级的哈，这个大企业，他们自己办了一个宾馆，就在那个宾馆里头呢，这个请我们吃饭，还有他们自己的他现在去的教会的牧师师母什么都去吃饭。吃的话呢，后来他们那个他都认识，他那个经理啊，他宾馆的经理啊，他说的经理根本不信主的哈，掉了根烟，正好碰到以后，他就把经理拖进来。国内吃饭都是小包间嘛哈，进来以后的话呢，他就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就是我们这里的什么张经理啊。我们说好好，你好你好，张经理。他来介绍我们是怎么介绍？他说这个张经理啊，这个我来给你介绍哈。他先是从那个围中介绍，他说这是为我受洗的牧师，是不是？哎呦，我还吓了一跳。你知道，是我们通常，我常常问我自己哈，如果牧师到我的公司来，我在那些不信主的面前的话，我都不会这么介绍他，我都会说 He's my friend 哈，这不痛不痒的哈，就这样。他就说这是给我受洗的牧师，然后再介绍他的那个现代教会的牧师，他说这位是我现在的牧师。啊，他真的是就是说清清楚楚的，不愿意所谓叫装假啊。基督徒是很容易装假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第二章彼得啊、巴拿巴都装假，很容易装假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位弟兄，他在国内这个环境下，这个跟美国还不能同日而语，在那些不信主的面前的话，他就是这么说。后来我们有机会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因为我也知道，说实话，看一个人的见证啊，你别到教会看，教会各个表现的都不错，很属灵啊，说一句话都是感谢主啊。后来呢，我就去找了一个学生，就是那个弟兄的学生，他实验室的学生，因为他是博导嘛，他下面有大概有15-16个人了，这个博士生、硕士生。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啊，这个。他说：“其实，他说我一进来啊， 他说我就知道你叫陈一公。哎呦，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你不知道我们老师啊，在实验室里啊，没事干的时候啊，就把教会拍的那个 video 啊来放着。哎，他在学校，他说就放你们的见证啊，放什么？所以你们那边教会很多人啊，我都已经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他说老师叫看的话，我们也只能看。所以他说，其实你们来之前，他说我一进来我就知道你是谁。后来在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学生坐我旁边。然后我跟他聊了，聊了以后呢，哎，他说他也是那个大学的。后来我说，那么你认识某某老师？他说当然认识。他说因为他们学校呢，就要求把好的教授啊、辅导啊，每个学期要教一门本科的课，他重视那个本科教学，所以那个是个本科生。他说他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知道老师是基督徒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一看他就是基督徒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这个准备的那个 PowerPoint slides 啊，他的准备的第一章是诗篇，是吧？诗篇，圣经的诗篇。他是搞那个动力工程的。我说这个诗篇跟动力工程好像差好像太远了吧？啊，他说呢，他因为第一堂课呢就有些 syllabus 啊，大概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学期的课程怎么来安排啊，所以呢，他也劝勉学生怎么样用好的心态啊，比如说不要作弊啊、道德观啊等等来讲。他说因为那个同学呢他自己是基督徒，他因为从小他父母是基督徒，他上课以后他说我第一眼一看到啊，他这个就基督徒，所以下课的时候呢，他这个都大班啊，两三百人的这个大课啊，阶梯教室，然后呢他就去找那个老师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啊。因为这个弟兄就是文斯队访问学生，就大大咧咧的，他说我是啊。然后呢他说他就问那个学生啊，说你是不是啊？他说我也是啊。结果还有一些学生还没有在散场的时候还没走啊，他就在那吆喝了啊、哦，请停一下哈，这位同学是基督徒啊，我也是哈、啊，是吧？对，哎，他就大大咧咧这么，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啊，真的，各位弟兄姐妹，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在自己的公司有多少次是这样子做见证的？我们有多少次是装假？哎，或者我就不说 ，Don't ask, don't tell, right？ 哎，这是 politically correct 的哈。可是就是在国内，我们就看到在那么一个环境下面，我曾经问过一位 Wednesday 的基督徒教授，我说你上课的时候讲不讲圣经？他说不讲，因为规定不能讲。我这个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公司里头也不能传福音。可是难道你认为中国是允许的吗？难道你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可以讲福音的吗？当然不是。我们还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位弟兄，他开了一个那个理发店，就是蛮大的了，他有几个分店嘛，就是美容啊，什么什么什么那样的东西。开张的时候呢，他有个庆典，中国庆典呢都是要吃几桌嘛哈，就请客来吃饭。吃几桌呢，他就把区里头工商管理局的、什么民政局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个领导都请去了，因为在国内开个店也不容易啊。他以后的话，你跟他搞好关系，你要不然的话，他以后找你麻烦。卫生局的等等啊，都请来了。请来以后，在吃饭的时候，就跟那些个根本不信主的共产党的干部说：“我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惯例，吃饭前要有一个谢饭祷告。”这么多的人，哎，结果那帮家伙反正请他吃饭吧，都好的，好好好，祷告好，祷告好，祷告好，他也不知道是祷告，反正你管什么都可以，哎，反正你请他吃，有吃有喝就行了嘛，哎，他就是在这么多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基督徒的情况下，他说我们要有一个谢饭祷告。我们在北美也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像我经常出去啊、出差啊，我会请一些 customer 啊，比如说有些这个展览会啊、销售会啊等等的。哪一次我说，哎，你们听听哈，我来先做一个谢饭祷告，我们的谢饭祷告全部留在了教会了。可是中国实实在在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很简单，他们都不是什么牧师啊什么，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基督徒弟兄，恰恰是就是不装假，就是为了主，这个他们愿意去做见证。也许他们也不是什么太会讲，但是恰恰是他们在生活中间在为主做见证。所以看一个地方，看教会的福星啊，不是看教会，而是看你这个整个那个周围，看那些基督徒弟兄是不是一个礼拜只是半天的时间在讲圣经，还是他整个融入到了他的生活、他的教学， 他的工作中间去了。这个要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从中国教会来看啊，持守圣经和传道人对神忠诚。那这一点的话呢，我自己也很有感触，也做了一个比较。刚刚荣茂也说到，他们的聚会通常很长，很长啊。这个我们现在都神学院都讲要短啊。据说有位神学教授跟他们那些学生讲，你们毕业出去以后讲到啊，记住五个 B。什么五个 B？Be brief, brother, be brief， 就是要短。还有人什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啊，什么乱七八糟去测，说人如果半个小时以后就不能 focus， 注意力就不能集中，所以呢不能长。可是国内的家庭教会的讲道都很长，不但讲道长，祷告也长，分享也长，唱诗也长，这个那个什么讲道也长。让我觉得很 amazing 的，他有两三个小时啊不上厕所。因为如果他要上厕所，跟我们这不一样啊，他就是一个客厅嘛，小板凳啊紧挨着的，你要上厕所的话你走不出去的，你要把这个你不能从人家头上翻过去了，所以个个都去做，就是认认真做的。传道人讲道的话，跟坦率的说，跟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讲道呢也并不太一样。他们没有笑话，一个笑话都没有的，哎，你从头到尾你要听他两个小时讲到，你不可能会听到有一句话让你是娱乐你的或者笑话的，他没有，对，他也没有吹牛，他也没有什么夸一下我自己以前是干嘛的，这个为了主啊放下了什么哈，放下了几百万，放下了这个教授啊工程师，很多传道人他也有很好的背景，包括刚刚那个荣茂他那个放的传道人，他人家也是大学毕业，在很好的制药厂，是不是啊，这个制药公司工作的，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也没介绍，他没有讲员的介绍，哎，他就是神的仆人某某弟兄啊，他是干什么的，他以前什么的，我先还以为就是说可能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没什么好介绍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吧，一个 average guy 是吧。事实上如果你真正去了解他们的话，很多人真的是放下了这个世界的很多很多东西，可是他们不愿意讲，哎，他们就不愿意讲，真的就是说过去的东西他把它看成粪土了。你能深切的感受到那种被上帝所触摸的人啊，当他一旦放下以后的话，他真的视这个为至宝啊，其他东西就不止他讲了。哎，从来没有哪个讲员介绍，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讲员介绍，就像是现在经济不好啊，像个 resume 一样的哈，什么机械工程博士啊，什么根本挨不上边的东西。哎，他几十年还念念不忘，他是个机械工程博士。事实上圣经里头就是跟中国今天的家庭教会真的一样的，你去看看保罗彼得是怎么介绍他的，加玛利大学博士，或者是什么加利利渔业公司总经理，我放弃了这个加利利这么大的渔业公司来跟随主了，没有的，他就是说主的仆人。而中国今天的家庭教会几乎没有例外的，你去看他们的讲员介绍，就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主的仆人，不配的器皿，某某某来讲道了，啊，所以说从这些这个情况看的话，真的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哈，我觉得中国的教会更像这个使徒行传的教会，而不像我们的教会。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讲到那个持守圣经哈，他们很少去娱乐听众的东西，怕你这个打瞌睡啊什么的。而且很 amazing 的是什么呢，刚刚龙茂也讲到了，下面人也不打瞌睡，哎，他一个小时这个两个小时，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哎呀罗马书，这讲的不烦不烦的，枯燥不枯燥，下面的人而且大部分人都是 take notes，哎，很少就是翘个二郎腿在听的，认认真真在那听，认真真在，就是讲的人也认真讲，听的人认真听。后来我就到了华东的一个城市，我就去问一位传道人，这个我就说这么长的时间的话，你怎么把他们吸引过来？我说我们在北美都讲要短啊，要短讲啊，一定要短啊，你长了以后这个会中这个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啊。他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其实啊，他说当你真正进入到神的话语里头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觉得时间长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进入呢？对，他说我不需要去忽悠人，不要去娱乐观众，是让他们的集中去了。如果你真正进入进去，以那位至高者在永恒里头相逢，而且他这个话语是那么的有力，那么的带有能力，同时也是那么的得到安慰的时候，你会觉得长吗？他说事实上是不会长的。他说他们教会从来没有人提过意见，说是觉得长了，所以呢以至于他们没办法 focus， 就没有。所以看到这个国内的这个传道人啊，他们真的是很忠心，就对神忠心。同一位那个，就我刚刚说那位传道人，他说其实他们也不想搞什么轰轰烈烈的什么 movement， 或者说变成一个 mega church。 他说我一辈子在神面前只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主来保守我一辈子对你忠诚。他说不管外面情况怎么样，得时不得时，我一辈子对你忠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从中国教会来看受身。我们今天北美是经历这个少有的这个经济的不景气，大公司在受身。在国内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在有一个城市看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研究生毕业以后，他们就奉献就做传道人了。为什么在北美那么难呢？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好变卖的，他没有什么东西，他房子也没有，就是把工作quit，本来就没有什么，所以呢，就是什么无财，不是无官一身轻啊，也没有官，也没有财，就是一身轻。可是我们来这个比较一下，在北美的话呢，哎呀，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啊，哈！那么多的这个要真的是放弃那么多的 charge， 你每样东西卖的话也能卖一个 quarter 哈，你怎么去处理那些东西？所以这个从国内这个短宣回来以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的话呢，就是真的在北美的弟兄姐妹生活能不能简单一点？真的，能不能就开始瘦身？能不能就是说物质的东西啊少拥有一点，因为那些东西都会是个累赘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看从中国教会来看世俗的引诱啊。我们也不要说国内的教会就是好像就是 perfect， 一点问题都没有，事实上也并不是如此，他们又受到很大的挑战。举一个例子哈，离婚的事情。我们在那个就是华东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分享，是每所有的人都分享，从传道人啊其他人都分享。有位姐妹她分享她两次婚姻的失败，后来每个人分享，好几个人都有这个失败的婚姻。然后轮到传道人分享了，那个牧师分享他也是离婚的啊，他现在还是就是离婚以后这个还是单身，就没有再结婚。好不容易那天啊，这个分享完了以后，吃过晚饭，我们三个人就回到那个住的地方去。我们其实认识，结果有一位很有爱心的这个好客的姐妹，推了一辆自行车，她死活要送我们过去，怕我们走丢了。后来呢，他走的路上呢，他就跟我聊啊什么的，问我小孩多大了。那么我跟他讲小孩多大，嘿，他说那太好了，我就想请教你。他说我这个女儿啊，他的女儿大概十六七岁，高中，不听话。他说这个也不说话，嫌我妈妈呢唠唠叨叨。然后呢，他说了很多，他就问我，我也不懂啊这个东西。后来呢，我后来听的话呢，后来我就说，我说这个时候呢，我说其实他爸爸，因为妈妈跟爸爸的角色不一样哈，我他爸爸呢应该出来啊，多跟女儿在一块，根据我的经验啊怎么讲一下。哎呀，他说别提了，早离了。对，哎呀，我想怎么搞的，今天怎么全是离婚的人哈。最后送我们回去那个姐妹又是一位早离了的。后来我们就去了北京，去北京因为北京太大嘛，那个有一天这个我们就从一个地方，就我们三个人都分开的哈，他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有车，我要从这个北三环啊，要到那个四环，南四环那个地方去，所以呢，他们教会有个姐妹来接我，然后呢，蛮远的，这个要开个差不多半个来小时嘛。后来我们在车上就聊天，聊聊，他又说了，哎呀，他说这个有主多好，他说他现在最开心的一天就是星期天。哎呀，去教会这个敬拜主啊，弟兄姐妹之间有这么好的分享，太好了， 平时的话简直像活在地狱里头。哎，我说你怎么会活在地狱里头呢？他就讲，又讲到了他的婚姻，他离婚，这个就是那种受的那个伤害。那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你怎么去安慰人家呢？我也没这个体会，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时候很多的安慰可能都是一些废话，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他那个这个角度啊，你很难去体会他那种伤痛。后来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呢，是啊，我说你这个很不容易哈，因为单亲的妈妈，因为他讲他有一个15岁的孩子了，我说单亲的妈妈把这个小孩拉至长大的话也是很这个相当不容易，我说他的爸爸都不管了。哦，他说这个是跟他没关系。哎，我说你这个孩子这个怎么跟你那个离婚那个丈夫没关系呢？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的孩子是跟我的前前夫生的，那么那个离婚那个丈夫的话呢，他的孩子呢是跟他的前前妻生的，说我们都是二婚。哎呀，我当时坐在车上我都懵了，我都晕了，我说这怎么回事，那么复杂。他说这么说吧，很简单，我的孩子跟他没关系，他的孩子跟我没关系，我们的孩子跟前面那个有关系。哎呀，我说那个这个，所以我坐在车上还真没话说。那位姐妹就跟我讲，她说我们现在要去的聚会点，这个是他们教会的其中一个聚会点，说那个聚会点那个负责的弟兄，他们喊他刘哥，他岁数比较大一点，这个刘哥啊，他说才有见证了，他们10年前就离婚了。哎呀，我想怎么又来这个东西啊？可是他们在不同，后来离婚以后，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人向他们传福音，两人信主了，现在又复婚了，所以呢，现在就在他们那个教会啊，就是主要的同工。哎，说这个我丝毫不是说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传道人啊什么不好，因为我了解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信主以前离婚的，很多人恰恰是因为当人生活走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他们才愿意来接受福音来仰望神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的是，从中国的教会这么爱主的教会，就看到了这么高的那个离婚比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的话，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离婚这个比例的话有多高。而这个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对教会一定会有影响的。就像我们今天的美国，当反同性恋、反堕胎已经几乎成为一个政治口号或者拉选票的口号的时候，你说还有多少的教会在告诫他的会中说离婚是不合神心意的呢？很少了。为什么？也许坐在台下一半都是离婚的，你牧师在上头这么讲的话，你不是这个打击面太大了吗？到了一个法不自重的时候，我们是自然而然的会回避一些题目，而这些题目的话呢，恰恰是我们应该讲的。难道你不认为在美国离婚的要比同性恋这个婚姻的话这个普遍的多吗？对不对？特别你要说在华人教会到底有几个是同性恋婚姻的了，这个还是很少，对不对？我们情愿去讲一些不是主要问题的东西，而不愿意去踏实这样一些题目。那么这个对国内的教会其实也是个挑战。有位传道人他也跟我讲，他现在开始 struggling这个题目怎么看？他们都是值得同情的。我们要不要来讲在婚姻里头的忠诚？啊，我们要不要来讲离婚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这个都是现在这个中国社会啊对教会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一个就是物质和金钱，赚钱。国内赚钱，你要真赚钱的话，肯定在国内比美国赚得多，赚得快，赚得容易。这个赚钱的话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个华东的一个城市，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讲，她说她现在礼拜天来教会啊都很挣扎。为什么挣扎呢？她是一个就是重点中学啊，省一级的重点中学的一个数学老师。你知道这些中学的数学老师赚钱最赚钱的是什么？家教。那个家教来钱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家教3年买一栋房子，他买房子的时候还挑剔跟那个造房子那个建筑商说，我一定要有个客厅是可以做教室的，以便可以继续家教啊。通常这种重点高中的这个老师赚的钱都比大学教授高多。那么这位姐妹她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她说礼拜天家教都是周六周日啊，礼拜天去一次教会，她说我毫不夸张跟你讲，3000人民币 没有了，3000人民币。他现在家教都收20-30个学生了。他说我礼拜天去教会，因为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那个聚会时间很长啊，不是我们来了什么个把小时就溜了，没有的，他很长。他说我去一次教会就3000人民币就没有了。这个对他是一个很现实的挑战，所以他来跟我分享他的软弱。后来呢，我又跟他分享我的软弱。其实我说他以为我们在美国有多好，我说在美国也不比你好到哪去啊。我说有钱赚的时候的话，主在哪的话，可能常常也忘记啊。啊，这个对国内，因为原来的话，你说农村教会，他大家都穷啊，他们有的是时间。可以唱赞美诗，从早晨5点唱到这个晚上吃晚饭，他反正也没什么事做，除了打麻将晒太阳以外。可是现在城市的教会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比你我还要忙，在国内那个工作的节奏，礼拜六礼拜天的加班绝对比你我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对教会的冲击，对教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这个挑战是相当的大，而且现在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苗头了，就是，所以我们也这个在北美哈，我们也真是多多的为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也让他们真的守住那个对主起初的那个爱，不要因为说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好了，赚钱多了，或者说是因为这个。社会上的人都在包二奶了，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些已经并不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放弃了，不去持守那个这个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个真理，不管说这个与时俱进哈，社会与时俱进到任何地步，我们还是永远持守那个愚拙的那个古旧的那个真理。那么第五个方面，最后一方面，就是从中国教会来看海归。我说的海归还不是说我们这个在北美工作啊，以后回到中国去。其实今天海归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要试试看哈，你去投简历看的话，没几个人要你了啊，因为太多了嘛哈，这个跟10年前、15年前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海归就是有些海外去的基督徒或者宣教士。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啊，这都很好，都很爱主，不然谁愿意到中国去呢？对不对？这个我自己所看到的，上帝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复兴运动中，上帝用的更多的是当地的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西南的一个城市跟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在分享的时候，他把他10年的宏图啊都跟我们讲了，怎么样做这个福音事工？10年以后，怎么样走到哪去？像这个穆斯林啊 ，Go West， 怎么弄？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已经要哈利路亚了。10年，可是我们第二天坐飞机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听到什么了吗？听到那些当地的年轻的，有2个研究生毕业的，一个是本科毕业的，那些年轻的学生跟我们说什么？跟我们说7月份，今年的7月份，他们去阿联酋。向那些个穆斯林传福音。我说 wait a minute， 我们刚听到那个10年的规划哈，10年的规划里头，而且一步都不能走错啊，走错了一点的话，被中国政府给逮起来啊，囚起来啊什么。可是到那边的本地的那些基督徒已经说7月份他们去阿联酋，然后我们第二天的话又听当地一位传道人说他们去马来西亚。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这个比例很高的国家，他们就去马来西亚了。我再强调，不是说美国的宣教是不好，而是受到很多的限制。你弄个不好的话，他就把你逮起来，或者把你驱逐出境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也在美国也经常听到一些国内的逼迫啊，还一有逼迫的消息的话，这个 email 一下传了几千人了。为了这个课题哈，这个我们专门去问那。这个当地的一些个人基督徒啊，或者传道人，有位传道人其实刚刚就是荣报放的那个照片，就是那个农村教会在他家旁边盖了一个教堂，盖了教堂公安局就找他了，那个教堂不小啊，有100多人了，可以公安局去找他了。他说公安局来找我就找我呗，找了以后就谈话，公安局说你要拆，他说我不能拆，因为我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话我要有这个敬拜的这个地方，我不拆。后来就是不了了之，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他们教会去另外一个城市廊坊，去廊坊去短宣， 结果短宣呢在菜市场啊发单张呢发给了一个公安局公安人员一个警察的手里了，警察穿的便衣，后来警察说你们哪来的啊，后来他就问那个警察说你先看看这个，他说好我看，你先告诉我哪来的，他说我们从哪来的，好跨地区这个传教抓起来啊，就把那些人给逮起来，逮起来以后呢遣送到他原住地的公安局，公安局又来找，又来最后找来找去找到又是那传道人，哎，那个公安局人就很生气，哎，又是你，你上次盖房子的事情还我还没跟你聊了，这个又是你，那个又闯祸了，这样吧，罚款，啊，最后是罚了多少钱啊？大概几千块钱罚款，这个就那位弟兄讲，在国内这就是底线了。他说公安局来骚扰，叫我去讲，好的无比，他每次来我都愿意去讲，他也不会打你，就坐下来以后每次讲到最后都是他叫我不要讲了，哎，你都不要讲了啊，对，他就讲我们这个周二查什么周三什么约翰福音什么什么啊，他说就这样。可是国外去的人就不一样了，就不能了，当你口袋里都揣着一个美国的 passport 的时候啊，顾虑就多了，对不对？这个八十多年前当时的共产国际啊对中国革命非常的关心，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革命胜利是不是靠了李德，靠了波谷，靠了王明，靠了那些共产国际派来的这样一些精通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啊？不是，是靠了谁啊？靠了像毛泽东这样一个土包子，但是呢他愿意来接受马克思洋教啊，我愿意来接受马克思列宁这样一些革命的理论和他们的实践的时候，中国革命就胜利了。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很恰当，但是从这个里头我们实在是看到了上帝所用的就是在国内的本乡本土的这样一些爱主的弟兄。坦率的说，如果我们今天还在美国的话，我们没有什么好做的， not too much 为他们祷告，另外的话呢我们钱比他们多一点，所以我们就给他们这个特别那些的传道人啊，我们可以一些经济上一些 support。 你千万不要去听人讲说给了传道人就把他变坏了，其实你给了几个钱啊？说这个话的人，你说看你奉献了几个钱？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你给了国内这个教会，你去绊倒他们，你绊倒了几个？你奉献了几个钱啊？对不对？事实上，你看到他们这种需要，我们买一张飞机票，贡献给 Northwest 的一张飞机票，就可以供应一个传道人半年的生活了，毫不夸张的说，哎，因为刚刚那个荣邦放的那个 tape 上都看到了，你说说看，吃那个大葱煎饼一碗紫菜汤，你说看这个事情能花几个钱啊？我们每天我们哪怕省一点，我们少去一次豪庭，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在这哪怕省那么一点点的话，其实给了他们的话，不知道可以做比你我要做的更多的这样一个工作。千万不要高看我们了，觉得我们在美国哎呀多了不起，我们受过好的这个教导，又是神学的 training， 得了吧啊！你在这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中坦率地说，我们是边缘化的啊！当然求助怜悯，叫我们真的不要完全在这一次伟大的复兴运动中缺席。